26分了，马上进入下一个讨论的话题。这个 Taser 太阳花学运让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惊觉到，似乎已经跟不上年轻一代的思维了，必须要开始正视所谓世代交替的时刻已经来临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有人认为台湾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世代战争，在政治上，上一代的蓝绿偶像像是陈水扁和马英九，在这群台湾新世代的眼中，一个代表腐败，一个代表无能，对国民党和民进党的老旧僵化和利益集团的贪婪，他们也感到失望。而在经济上呢，上一代台湾人讲究爱拼才会赢，而这一代却有不同的成功定义，他们不追求更强的竞争力，只想保有自己的小确幸。像是台湾鸿海集团的总裁郭台铭就曾经公开批评哦，台湾的年轻人只想开咖啡店，实在太没有志气了。不过台湾的这群新世代似乎更重视的是保留自己的主体性和表达自由意见的空间。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您观察这次的太阳花学运，是不是观察到台湾出现了一整个新的世代，他们不再对政治冷漠，而且具备公民素质？请您分析一下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群新世代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吴汉教授。
一般我们讲具有公民素质，就是对于这个社会的情况非常了解，而且知道社会的问题在哪里，而且会采取行动去解决这样的社会问题。那么从太阳花学运的整个表现来看，我们觉得他把问题丢出来了，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似乎完全没有章法，而且甚至于就是说，对于反服贸，我们看了一个反服贸的议题，那么到底服贸是什么东西，或者我们在反什么？这个东西在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并不见得搞得清楚。那么每个出来反抗议的年轻人都大声疾呼说，让我们知道服贸是什么。可是如果在网络上我们去搜寻一下，这个服贸的相关资料是蛮多的。那也就是说，年轻人是不是这个甚至于很懒得自己去上网去，可以宁愿在上网上去哈拉去聊天，但是也不愿意去搜寻知识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是现代这一代年轻人的一个特质。但我们这个教书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过去几乎不太热衷于政治，甚至于政治课程或政治话题的一些学生，居然也把自己的那个脸书的那个大头贴给黑掉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黑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甚至于有一种偶像崇拜的这种，那这是现代这一代年轻人。所以我认为当然这个年轻世代的这个一个观念跟想法，我们是有必要再去深入的了解，但是它是不是能代表说这一代都是这个样子，我想也不能全盘的来代表。
那这吴汉教授还是持保留态度的哦。不过我们想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那您怎么观察这群新世代？有人像吴汉教授非常吃惊，这些年轻同学没有去泡酒吧，没有去打电动，全部都出现了在立法院跟冲击行政院的这个场景当中哦。那么有人认为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跟上一代已经大不相同，甚至说他们是后物质主义，因为不断强调说这个服贸是给你们更好的经济的未来，他们好像似乎不在意，他们更重视的是主体性跟自己主张这个意见表达的自由。你怎么看这一群的价值观跟上一代有什么不同呢？
那我想这一群，这不是这一世代，就是台湾的这个世代，
它是80后90后，
但跟中国是不太一样的。我想这中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台湾的这一代，因为台湾的上一代还蛮幸福的，就是好像像你我这一代，我们这个父母经过战乱以后呢，台湾就经过一个整修期，在整修期的经济一直在起飞，那政治当然可以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但是起码在这个在这种环境之下呢，大家看到是欣欣向荣的。然后呢，造成我们这个下一代啊，就是说下一代的小朋友说，第一个，我觉得跟这个当初的这个李远哲的教改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记不记得以前在我们这个年代，我记得我们大概12%的左右可以进大学，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80几个是进不了大学，所以那个大学生非常尊贵，因为大家觉得这是国家的非常珍贵的资产。但现在变成什么？好像每个人都可以进去了吧？对，就变成大学生的素质本身就差了，而且就因为很多。科系他根本不值得念4年，他为了要保持要弄成4年的大学，他就有很多很慢的方式，然后呢小孩子已经跟这个世界在脱节了。为什么？因为在这10-20年来，这全世界的这个地球村在很快的在扬起啊、哦、然后尤其中国他那个开放很快，然后呢中国的竞争性就很快。你看那个中国的90年后的他们在台湾念书的学生，你看每个都是很优秀的，都绝对不会缺课，他就每天在那边做笔记，就恨不得学得不够。你看这两边就已经差着。我刚才讲说台湾何去何从，因为 年轻人可以讲说，哎呀，我们就是要懒，我们就是不要开放，我们什么好的都要，我们坏的都不要。那你跟谁去比？今天你还是觉得说这个中国的服贸对你不利，其实所有的人都在讲说中国跟台湾签的这个服贸是对台湾最大的最大的好处，因为它跟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签。台湾，你将来，你现在年轻人，你将来的未来是谁啊？你比得上新加坡吗？你比得上南韩吗？你比得上香港吗？都比不上啊。所以你的敌人是谁啊？你的敌人不是这些人，是你自己啊。我觉得说这些年轻人还没有看到。然后当然他们学习的方式，因为他们在网络上的关系，网络有一个特点，就是网络它不太习惯很长的解释，所以服贸这种帖子啊，在美国他们已经换比较短型的一个主题，然后他们一看哦，上个网一下太长就没有人要看，最起码一个 paragraph 就看完了。所以这个像那个，我记得这个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有一个台大教授搞一个懒人包，虽然他解释的都错的，那我就觉得说，那你是不是，那你如果说这个执政者不知道现在年轻，尤其这三十五以下，大概左右以在40、35以下的人，
20到40这个年龄，
他们上网是一种学习。我们在美国啊，我们在维吉尼亚，他都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变成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但是就是说。你如果说还在利用这种传统的这种媒体的渲染，你不知道这一代的人看的方式，那媒体的概念已经转型了，所以那个很可能这些执政的那个脑袋要世代交替一下，就是说你最主要你要把你的讯息很完整的传到这些人身上，你的方式要改变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提出两个重点，一个是教育，一个是网络对于这个新时代崛起的一个影响啊。
是。
那么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关于这个教育呢，我们想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这一次的这个太阳花学运也牵涉到很多教育的问题，除了刚刚这个赵惠普先生所提到之外呢，我们发现这个大家都跳出来了，这个校长说对不起没有把学生教好，学生跳出来说对不起没有把校长教好，大家都觉得都互相都没有教好这样子。这个到底，然后也有人跳出来说，就是因为这个教改啊，没有把学生教好，所以这些学生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其实归根结底，好像教育也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太阳花学运当中，我们也看到教育出现了一些，是不是台湾的教育也出现了一些价值上或者是行为准则上的一些误失或者是错乱？您的看法？
好，谢谢主持人。我非常赞成刚刚赵博士所讲的。整个台湾的这个环境啊，已经做了很大的变革，尤其在教改之后，台湾的整个教育它已经有点走形式化的道路。因为台湾现在太多学校了，要怎么办？要淘汰，就要评鉴。那所有评鉴呢，所有的学校把注意力重点全部放在累积素质上面。所以一个老师真的是把全副精力放在教学吗？不是，老师要负责除了教学，要研究，要服务。所以你整个的评鉴绩效才出现，那所以教学变成其中的一个部分啊。那所以那么在尤其在现在这个台湾的社会里面，有很多是双薪，这个父母亲都是在外面工作，所以家庭教育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再加上学校教育是不是老师所有都去关注到学生也不尽然，所以学生现在很多的资讯来源从网络上来，那所以那现在我们的教育要不要在这个要透过一种网络的方式来进行新的教育的这种整合，我想这个是也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深刻研究的一个问题。就好像我这个拿到一个教育部的计划，然后呢就有一个课程的网站设计，我就请学生上网，希望他们都能参加我这个课程，就学生回过头来问我，他说老师你怎么不上 FB 呢？所以就逼着我要回头去加入 FB， 加了 FB 之后才跟学生有了新的连接。那所以是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愿意在这个网络上跟同学做互动？
是，
或者是我们的台面的政治人物都愿意在网络上跟他的网民做互动？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要考虑的一个新的课题。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这个赵惠普先生，就是这次的这个学运呢， 虽然有很多人指责这个学生啊，这个闹事不懂事，可是学生也很多委屈。他说，这个如果呢，我们只会念书呢，那你又说我们不关心社会；那如果我们现在跳出来关心社会，你又说我们不好好念书。那么究竟呢，这个学生他在这个学习知识跟把知识应用到这个社会去关心社会事务上，您觉得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分配或者是应用？那么在以美国的例子，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一个就以美国来给我们当个例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赵惠普先生。
好好，谢谢博弈啊。那我想学校在学的不应该只有这个学术方面的知识，那么应该在美国他常常在培养学生就是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很重要啊。然后呢另外呢，美国呢，他也在从中学就开始在强调这个身为这个社会一个公民的责任啊。那他不是说只是把他教书，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学校就是教学，其实啊，我们的观念稍微改一下，不是光教学，你怎么样让这个教学能够落实？在美国的初中或者是很多地方都高中是绝对的，有的很早的初中就开始。他就说要去做 volunteer service， 就是说他们要做参与义工。为什么这义工呢变成就是说社会上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弱势的族群啊需要照顾呢？你因为你去参加，你就会了解到他们的问题，然后呢你就不会去空谈。为什么？这尤其是说有些比较富裕的家庭的小孩，你看事情都是非常简单啊，你们这些人就是跟不上时代，都去结束算了。但是当他去参与的时候，他有时候就会从参与中间有结合，会认识到这些人，他会想到说，哦，原来很多单亲的小孩会有很多问题。美国的 foster care 小孩子，很多小孩很优秀，但他的父母因为吸毒然后呢，在这中间呢，他来因为跟他们接触，所以他们了解啊，他们将来怎么样去做。这是从中学开始哦，然后呢，到大学的时候呢，你看啊，美国在很多地方，从这个 county 就郡的政府，到州的政府，到联邦政府。每一年暑假他们有什么这个叫做实习生计划啊，就叫做这个参与公共事务。而且呢，像我们在华盛顿，我有参加一个蛮大的一个华人，我们全美国有十几个组织，然后每一年把他们集中到挑优秀的到美国白宫这边来啊，到美国国会这边来啊，华盛顿来参与。很多人来这边就是很简单的6到8个礼拜以后呢，他因为参与，所以他会知道怎么会做事。当然他们参与的程度会不会那么高层，但是呢，因为他有参与，他就会认识这些人，他也了解，他会有的时候他看事情很小，只看到哎，我们家这边有什么事情。但当你一到美国一个州，他到50个州的时候，哎，整个国家就没办法这样。所以呢，当这些学生来参与以后，回到校园里面去，他有实际的经验。所以当学生里面有什么有一些类似的一些在对政府的东西有所这个建议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出来，因为他实际有参与，他讲话的分量就很重。你看。这就跟我们在学校用教育只是在教你，跟他实际上参与以后有很大不同。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是什么，尤其是这种联邦政府，他每次结束的时候都会请这些年轻的学生们来给他们一些见解。他们有时候因为从这些年轻人给他们的一些这个 feedback 里面呢，他会就知道说，哦，我们可以这样用这种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刚刚那个吴教授讲的什么 FB 什么，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了，现在年轻人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美国他就弹性化比较多一点，因为他很早在制度里面就把这些年轻人纳入，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台湾去参考的。好，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马上接听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台北肖先生，
你们好，那讲的都很好，可是就是受益人少一个哈。那个真正受益人哈，就是郝龙斌郝市长的爸爸，他也曾经在选前就有呛声过。那这个连胜文胜出的话，就代表国民党年轻辈的大整合，也代表老一辈的重新，再融合。那个得利者哈，那个他们这个是因果报应，政治最重要是因果报应。那马市长，那个阿扁的时代，他也是用同样的手段，所以他现在的话就等于一种因果的报应。
好的，谢谢台北的肖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线上听众观众挺多，请大家尽量稍微简短发言。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讲。辽宁孙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试试看下一位，大连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大连的黄先生。好的，我们大陆这条线好像暂时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回到台湾这条线。哎，请讲，黄先生，请说。
好，那个就是台湾社会啊，现在是河北，样样不行， 为什么说呢？你看台湾那几个学生，闹个学运，你说这什么太阳花什么什么什么，我认为那都是一些盲流，这是爆品。你想想这种情况在美国可以吗？啊，那学生在领个立法院，你说你是犯法还是违法？能治这得起什么太阳花什么学运？
好的，谢谢大爷的黄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您问题稍后有机会，我们请来宾来回答。新竹的陈先生，下一位。新竹陈先生，请说。
喂，主持人您好。
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要是没有太阳花学运的话，花学运的话，这个图貌条例就是逐字不改，一个字都不能改。好，这个叫做黑箱条例。有学生了解到说，我们依赖中国40%。如果红帽全开的话，我们的经济依赖中国会到50%、60%。
好的，新竹陈先生提到这个太阳花学运的主要诉求是反黑箱、服贸，还有这个台湾的经济过于依赖中国。稍后我们有时间也来回应一下。这个我们再接一位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讲。山东的孔先生，你还在我们线上吗？
你好，能听到吗？
孔先生，请说。
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孔先生。抓紧时间哦。
能听到吗？
听到，孔先生请说。
喂，
请说。
好像孔先生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声音哦。我再试试看，辽宁的王先生，您能听到我们声音吗？辽宁的王先生。
你好，你好。首先来说，基本上盖洛普，我看一下盖洛普的民调，26%的台湾年轻人对未来没有信心。这实际上不是台湾的问题，是人的问题。首先来说，全球化时代必须得全球竞争，台湾的年轻人也罢，和台湾整体人没有自信。面对世界全球化的浪潮，台湾人只想维持目前的现状。当然了，
谢谢
未来
的
台湾。
辽宁
的
王先生提到了这个台湾年轻人对自己没有自信，对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感。我想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问题啊，请这个两位来宾针对我们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先请华盛顿的张佩普先生。
刚刚那个辽宁的王先生讲的跟我有点类似，就是说你敌人在哪里？是你自己才是你心中的最大的敌人，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这个整个全球这个竞争竞争是在因为整个世界全球化以后呢。你必须要面对全世界的竞争，尤其是呢这么多FTA 在签，更多协议在签的话，你没有办法不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呢你知道，就是说有的时候竞争会逼着你自己要创造一种新的东西出来，或者是说你就放弃。那如果说台湾的新一代都是这样我不要竞争，我只要现在有的，其实你现在有的都会消失，所以这个是一个警讯啊。那么
谢谢张惠普先生，台北的武汉教授。
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台湾曾经有过所谓亚洲四小龙的那个时期，那个是台湾在现代化过程里面所展现的一个成绩。可是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之后，台湾在这边显得蛮迟疑的，尤其在台湾在进入区域整合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相对已经落后了。所以很多很多人很多听众朋友认为说，哎，服贸里面是不是过度依赖大陆？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整个全世界在区域经济整合里面，台湾已经在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加入整合。那这是我们必须着急的地方。所以我们尤其我们的年轻人对于全球化的问题所了解的并不是真的很多，他们只关心到真的是台湾目前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我认为是在教育过程里面，有时候学校教育也是真的是必须在学生的这个全球视野上面要给他们更大的这个开拓的空间。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么时间来到了